这里是 Kissplay 硬要讲，我们今天聊一聊 Mate 三十。Mate 三十前一阵子在慕尼黑发表，好，我刚好也有在现场，对，很刚好。那在发表结束之后呢，我去采访到一位叫做李小龙的啊，不是那个李小龙，是这个李小龙，他是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产品线副总裁啊，他英文名字也叫 Bruce， 所以非常的有趣啊。就每次要访他的时候，他都非常的乐意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哦。那我们在访谈中聊到镜头的设计啊，跟外观的设计的问题，那他回答的东西也都蛮丰富的，我觉得还蛮有料的，所以我接下来就整理了我们的一些问答，然后跟一些Mate 30 Pro 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提到几个问题，像是 Mate 30 Pro 为什么是使用三倍望远镜头而不是五倍望远镜头。我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 P30 Pro 就是它的前一代手机，它使用的是五倍光学镜头，而当时其实是蛮震撼所有的手机界啦。那但是他这次却改用回来是三倍的光学镜头，到底为什么？我那时候就觉得蛮疑惑，所以我问了。那另外的话，很多手机都是采用升降的自拍镜头，那这一次呢，它明明是旗舰机，那它却还是依然使用刘海。好，我们先讲到 Mate 30 Pro 为什么使用三倍望远镜头而不是五倍望远镜头。在那时候 P30 Pro 的时候，它有打出一个是五倍光学镜头，而且是潜望式结构的镜头，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好用啦。那很多人的应用都是拿来去拍很远的东西，把它当成望远镜在用，例如说拍对面，譬如说拍对面大楼窗户内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其实我的用法就是会去做一些影像压缩的因为你在做长镜头的时候，你可以把远的东西拉得很近，近的东西拉得很近也很近，那整个压缩在一个画面里面，其实那个整个画面的张力是非常好的。那这一次呢，为什么它会用三倍的望远镜头啊？其实啊，手机的镜头啊，就是必须要以很多固定的焦段去组合而成，所以它在中间的焦段其实并没有光学镜头这件事情。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使用一倍镜头，接下来就是五倍镜头。那唯一画质会比较好的，就是在一倍镜头跟五倍镜头的时候。画质会最好，但是一倍到五倍中间，譬如说 1.2 倍、 1.3 倍、 2 倍、 3 倍、 4 倍，这些焦段里面呢，全部都是必须要用混合变焦譬如说混合一倍镜跟五倍镜所拍出来的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合成，也就是算是数位无损变焦的概念啦。那但是数位变焦的东西绝对没有比光学变焦的东西来得好，就是如果你刚好在光学的焦段的话，画质一定会比数位合成出来的东西要好非常的多，这是有差异的啦。 Bruce 他就是李小龙，他回答我说，其实最常用的焦段呢，消费者回馈给他们最常用的焦段是三倍到五倍之间有些可能是甚至两倍到四倍之间都会有人用。那他们就内部也在思考，也在挣扎说，到底我继续要放五倍镜呢，还是我要放一个消费者比较常用的一个焦段。后来他们还是决定符合消费者最常用的需求，所以他们摆了一个三倍光学镜头在里面毕竟其实你在五倍镜用的机会除非是你像我这样很喜欢去拍压缩感的人，那大部分用五倍镜的机会其实相当的少所以三倍镜头或许是更贴合消费者的需求吧。那他也说啦，就是说如果你喜欢真的还是喜欢拍很有压缩感，或是说你喜欢拍一些远距比如说你有望远镜的需求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挑 P30 Pro， 毕竟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机。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Mate 30 Pro 为什么不用升降镜头。升降镜头应该是目前的显学了无论像是 OPPO 的 Reno， 它有侧旋的升降萤幕，不是升降萤幕，是升降镜头，小米也有升降镜头，连华为它最近推出的 Y9 系列也是有升降镜头。那反而是在之前的旗舰机 P30 Pro 跟现在的旗舰机 Mate 30 Pro 不用升降镜头呢？ Bruce 他的回答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他说他们其实在内部已经讨论了非常非常的久，他们也很挣扎到底要不要在 Mate 30 Pro 去放入升降镜头这件事情。但是 Bruce 他自己个人认为升降镜头的坏处大于好处。我们现在讲升降镜头到底好处到底是什么？ 摄像镜头可以带来是一个全萤幕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在正面看起来它的萤幕的占比会更大，然后显示也更完整，这是它的非常大的好处。因为其实在刘海里面，以华为的 Mate 30 Pro 来讲的话，在这个刘海里面放了非常多的元件，自拍镜头就算了，还有一些 3D 的感测器，那距离感测器、啊、或是一些叫做这是 Face ID 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放在刘海里面是最好放的，这也是最适合的。因为如果你要做人脸解锁的时候，还要把那个升降镜头拉起来，它其实手机里面的空间其实相当相当的珍贵。手机的体积真的非常的小，因为你的升降结构要必须要占掉手机里面的体积相当大，它需要放马达，它需要放一些、哦、它的结构体，所以在里面的空间本来就很狭小了，你再占一大块去的话几乎没空间的，所以宁可拿来放电池，也不要放升降镜头。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所以在电池你多放了300毫安时，或甚至多放了1000毫安时，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更有感。那所以他们其实就这样子牺牲了升降镜头的设计，我觉得蛮合理的啦。如果是有刘海的时候，旁边侧边两边你放的东西叫做时间嘛、讯号嘛的那些小小的一些提示嘛。但是你当你全萤幕的时候，上面还是放那些东西啊，那倒不如就刘海吧，我是这样想。好，接下来是一样是外观的问题哦，为什么要选用皮革的背盖跟瀑布屏？瀑布屏呢，它是一个边缘接近90度，它有88度的一个弯折的萤幕下来，我们从正面看过去的时候，它右边左边这两侧几乎看不到边框，所以呢这个就会让萤幕占比看起来是非常的大，而且这显示面积也相当的大。但是这样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侧面的一些实体按钮它就会消失，所以它在实体按钮部分呢，你就必须要用它用触控的方式虚拟按钮去弄，你旁边敲两下之后它的音量钮就会跑出来，那再去上做上下滑就好了。这也是非常有趣的齁，因为是美观，所以他们是采用了瀑布屏的这个设计。然后在一些误触的部分，他们其实都有去做一些防护，就是防误触，因为边框你摆了萤幕之后你总会去按到按压到嘛，所以他们会去做一些这样子的防护。那另外一些 APP 的部分啊，它也可以去选择说你是不是要去 fit 这个瀑布屏，或是你只要显示正面少了瀑布屏那两边的显示，这样子让瀑布屏是黑的哦，他们都可以有一些 APP 可以自由去选择这样子的功能啊，这个其实也不太需要担心的啦。那皮革背盖的部分呢，他们单纯就觉得因为玻璃背盖玩太久了，所以改用其他材质，而且用皮革背盖才比较不会手滑啦。这个也是蛮直接的一个回复，我觉得蛮有趣的。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他是什么呢，能够达成 7680fps 的高速摄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说什么是高速摄影，以一般的影片播放的话，一秒钟我们会播放30张影片，我们只要我们可以播 一秒钟可以拍摄60张影片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这60张影片以2秒的方式播放，也就是等于是放慢2倍的速度，就等于是你用 60fps 的话，你就可以放慢速度到2倍。那目前业界智慧型手机里面最快的高速摄影是多快呢？目前应该是 Sony 跟三星他们都有 960fps 这么快的高速摄影，但是呢这一次的华为的 7680fps、欸、认真说我原本以为它规格写错了，我真的以为它规格写错，怎么可能从 960fps 晋升到 7680fps， 这怎么可能。但是我实际去玩了之后才发现，天哪，它真的是非常的惊人。那我问 Bruce 说他这个到底怎么去办到的，到底是处理器的问题呢还是镜头的问题。他说当然镜头跟处理器都是非常重要的哦，镜头可以去快速拍摄到这么多，而且感光度有够，所以他才能这么快速的去拍出在一秒钟拍出7000多张照片。那在处理器的部分，它也要有办法及时在一秒钟及时处理完啊7000多张照片，才有办法去叠合出来这个慢动作。但是最大关键，它是说镜头跟处理中间它有一个非常快速的通道，他们特地铺了一个这么快速的通道，才能让这个资料很快速的传到处理器。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原来的瓶颈并不是在镜头， 瓶颈也不是在处理器，而是在中间的传输实在太慢了。哦，这个也让我解惑了一下，就是说，哦，原来中间的一些那些汇流排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虽然说华为最近在中美贸易战其实受伤蛮深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研发团队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失去了一个研发的热情了，反而是他用最强大的技术跟消费者说，如果你要想让智慧型手机这个业界进步的话，你就必须得让华为活下来。我觉得他们是潜在有这种意思啦。哦，但我这次的 Mate 30 Pro 我真的是觉得是蛮惊艳的，也是难得在近期智慧型手机发表中有让我看到亮点的一个发表会。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与分享。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我，跟我讨论，欢迎到脸书粉丝团 KissPlay K I S P L A Y 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拜拜。